特殊救赎你都基本上明白这个道理和问题所在吗？ OK， 从几方面，第一，有一些圣经的铭文，我们刚刚所看的主耶稣父啊，你所赐给我们的，所赐给我的，我的羊，我是为我的羊，我不为世人祷告，就为你所赐给我们的我的祷告。还有说像神话语的效力，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有关神的美意一定成就的。以赛亚五十五章，神差遣他的话语一定会成就他所差遣他的这个目的。还有说从负面来讲，如果神的心意是要为所有的人一个救赎的话，那么神就失败。所以很多的原因，如果说把它归纳起来，就成为一个相当强的一个凭据，一个印证，说救恩是就是特征的救恩，一个特殊救恩，再加上整个神的主权和拣选和怜悯，这些都包括在里面当一个整体。唯一说能够是 consistent， 是说他是特殊救赎。所以虽然对我们来讲，我们会觉得对我们个人的本性来讲，特殊救恩完全是我们说 counterintuitive， 就是跟我们直觉上会觉得应该怎么样是有一点这个相反。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是不是有一点证实圣经就是神的话呢？因为如果是人所发明的，他会怎么写吗？人会发明一个这么样的一个宗教吗？可能这是唯一有这样的一个教导，所有其他的好像就说，我反正你喜欢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你接纳你就接纳，你就是有福的。我们就是这个没有完全这么单纯的，那些都没有体会到，也没有论到人罪的问题。Yeah. OK， 下面讲到所谓 Ordo Salutis， 我想不要花太多时间，我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第二十九问，这个就第二十到二十八节论基督，这个就开始论救恩了。救恩，所以我们领受基督所买来赎罪之恩是，哦，对不起，我们怎样领受基督所买来的，是买来赎罪之恩呢？那答案，大家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们领受基督所买来赎罪之恩，是靠着圣灵使这恩在我们心里发生效力。OK， 所以那个这个他就提出这个有关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那么，所以这个在改革中信仰，就是讲到会引我们到这个救恩的顺序来，他们通常是会用拉丁文来说了，所以当我那个 OPC 的牧师第一次跟我提的时候，他说当你要去这个预考的时候，你要回去，你确定你能够预备能够熟悉的 Ordo Salutis， 然后我就是坐在那里，什么叫 Ordo Salutis 呢？那么他就没想到我不知道的，那么其实就是 Order of Salvation， 就是救恩的顺序，应用救恩逻辑性的步骤，那么这是逻辑性的，而不一定是时间性的，因为有一些可能是就是同时发生的，但是照着圣经的教导全面教导的逻辑，先是应该是拣选，然后就是有效呼召，或者有的翻译是有效恩召，然后就是重生，然后就是悔改信主，然后就是称义，然后就是 得儿女的名分，然后就是成圣，然后就得荣耀。那哪一些你大概就是同时发生的，是一起的？有效呼召跟重生 yeah, 可能是这样。我觉得最肯定的是同时发生的就是称义跟到儿女的名分 yeah, 因为你一称义你就是神的儿女 Adoption 你一称义你就成为不再是你跟神是怎么样 和睦和好，所以不但和好而且成为神的儿女 Adoption。 所以Election, effective call, regeneration, conversion, justification, adoption, sanctification, glorification. 就是这个意思。那么 Arminian 的观念，我想在这里我只要指出来，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个地方，但是跟 Arminian 呢有一点类似。那如果是这个新派的，那么这个就没话讲了。如果是 liberal 的啊，普世性救赎，那这个就没话讲，就没有什么。那么 Arminian 呢，就是有一点类似，但是他们只是把一个东西在两个地方颠倒。啊，对，就是在这里，他们说这个信主的信主悔改信主先。重生后，那我们看圣经觉得说这个好像不太合乎圣经这个整体的启示和教导，那么除非除了我们刚刚所讲的一大堆圣经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已经提出这个拉撒路的例子，你死你怎么能够复，你怎么能够回应，是这第一，你怎么能悔改信主？悔改信主是一个反应。那么，如果你死的，你怎么会能够有所回应？所以这是第一。对，第二，以弗所书第二章，死在罪恶过犯之中。还有一个，格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你熟悉这个经文吗？格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这里讲到格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然而属血气的人，那属血气的人是指这是什么人呢？就是没有悔改的人，就是我们自己的照我们的本性呢，我们自己还没有悔改，我们自己还没有神的圣灵，圣灵，我们自己还没有神的生命以前呢，就是一般没有圣灵的人，就是我们靠我们自己的本性，我们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就说唯有那些有圣灵的人，唯有圣灵在他们心里运作的人才能看透 yeah.所以为什么上面写如经上所记到第七节，还第二章七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是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那为什么不知道了？因为下面所讲的，因为唯有神的灵启示给我们，对一般的人来说，照我们的本性，这是愚拙的事情，这是愚昧的事情。所以第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也是有说了，第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为什么是愚拙了？因为就是不知道了，不能知道，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这也是为什么一定是 先由神的灵开始运行在我们里面，把这个从上面来的生命放在我们的心里，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开始像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说的活过来，我们就开始，我们就觉悟到我们的需要，觉悟到基督，觉悟到我们需要悔改，我们明白什么叫做罪。那么在我们实际上的经历里面，你有没有印证这个事情呢？我有。当你有机会你跟一些朋友谈福音的时候，跟我的家人谈福音的时候，真的有时候你就觉得呀，很烦啊，怎么说很烦呢、啊、就是说你觉得你讲的再清楚，你再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再清楚了，还是听不进去。那么你觉得这个是稀奇的，你用一些例子，你用这个，你用那个，就是听不进去。因为好像以前有一些以前的那些架构在他们里面，这个以前的架构就是不让他们听清楚。无论你怎么讲，到现在为止我妈妈还否认我是犹太人。为什么？因为我信耶稣，我讲了很多次，已经二十几年三十年，我信主1974年，说妈妈我是吗？你是看中国人信耶稣还是中国人呢？我信耶稣我还是犹太人呢？不可能，是不可能的，不可能。还有很多，还有有关这个 convert， 我常常跟我妈妈说 conversion 是怎么一回事。Conversion 就是你信主，你的生命转变了。但是对他们这个老观念来说， convert 就是改变宗教。Oh, he converted. 哇，好像他是叛徒。他本来他叛背叛他的文化，背叛他的祖宗，他 convert。哦，这么坏的。那么我说了很多次，这个圣经没有 convert 这个词。我们是所有的人，凡是你信主的人，你就是一种 conversion， 意思就是说我们从世界上转向神，这个叫做 conversion。 但是无论怎么样听不进去，听不进去。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真的是有一些属灵的因素在这里，一些灵界的势力在那里在运作。所以这个就是印证我们所讲的，除非有人 regenerate， 像格林多后书所讲，前书所讲，他根本没办法理解这些事情，非常愚昧，非常愚昧啊，穿十字架。对犹太人他说是绊脚石，对外邦人是愚昧，对那些世俗的犹太人那怎么办呢？对那些完全是世俗化的犹太人怎么办呢？又是绊脚石又是愚昧，那就是双重的糟糕，是不是？ Yeah, 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看到这个 order of salvation， 唯一我们跟 Arminian 不同的就是在这里从圣跟悔改新主是倒过来的。 OK， 那么下面我们就看了很快的圣灵怎样，就是第三十。那第三十题是讲到有效恩召或者有效呼召，圣灵怎样使基督赎罪之恩在我们心里发生效力呢？我们一起来读，圣灵使基督赎罪之恩在我们心里发生效力，乃是借着他的感动使我们有信心，又借着他有效的恩召使我们和基督有联署。 OK， 所以这里我们就所以你又我们再次看到那个小温达他的逻辑，他讲到接着靠着圣灵，第二十九题，靠着圣灵是这个恩在我们心里发生效力，那个还不够了，还要在下一个问题是要问圣灵到底怎么做这个事，怎么使基督救赎之恩在我们心里发生效力呢？ 那么这样就是这个结论，就是把基督的救恩圣灵使基督赎罪之恩在我们心里发生效力，就说我们重生 regenerate， 神的灵运行，解决他的感动，使我们有信心。约翰一书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就说了，我们凡接待他的人，就是有就是是怎么样的情况，为什么我们能接待，因为我们第十三节讲我们领受呢从上面来的生命，对不对？从上面来的生命，这种人怎么样，他们怎么样，这种人他们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这种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因为我们是从神生的，所以我们就能够接待，我们就能够相信。所以完全是因为我们圣灵的工作，从圣灵而生的，就是有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风随意吹，那么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是主权，这是预定，这是拣选，我们不知道，这是奥秘，我们只管广传，那么 results 就是在神那里，但是结果呢就是人有回应。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圣灵的工作在这里我们看到在第三十题再读第三十一题，因为第三十、三十一都是讲到有效恩召。再看第三十一题，有效的恩召是神所做成的工作。OK， 什么是恩召？是什么？有效的恩召是神所成的工作，用以使我们觉悟自己的罪恶和愁苦，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认识基督，并更新我们的心智，于是说服我们，叫我们能接纳。那么原文是说拥抱 embrace 在福音中所白白传授给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有关圣灵怎么样把救恩的工作客观所成就的工作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一个改革中关键的地方就是说，神成就在十字架上接着耶稣基督在那里成就救恩客观的事实事情，但是他也成就那主观把救恩应用在我们身上的这个事情，都是神所做的在这里。所以会有人有不同的反应这里对福音有不同反应的理由不在于福音的本身。这什么意思呢？福音是一样的福音第一个人信，第二个不信呢，但是传给他们两个都是一样的呀，那是怎么一回事呢？也不在于他们自己本身呢，不是说因为某某人他比较好，他个性怎么样怎么样就比较容易，也不是，我们都是死的，所以也不是在人的本身，也不是在福音的本身，也不在于听人的本身，听的人的本身，因为都死在罪恶过犯之中，而是因为被圣灵有效呼召而重生所以这里我还写说避免误解，他不是强迫我们违背自己的心智而把你明白这意思吗？就说有人他不愿意，他就是我，而且有福音派朋友弟兄姐妹会有这样的误解，说但是某某人如果是没有被拣选的话，可能他是愿意信了，但是没有被拣选怎么办呢？就是没有这回事，或者是根本是不愿意信但是被拣选。所以就是好像 强迫他，就是要违反他自己的心智了。没有这回事，我们已经说过了，神救赎不是这样 work， 不是这样的运作。所以这一题说得很好，也对我们这个福音派的弟兄姐妹也是一个很好的护教，为改革中的一个护教，这是圣灵的工作。你一提圣灵，几乎没有人会反对的，你知道吗？其实圣灵跟拣选预定是非常有关系的，但是 somehow 你讲预定就是感到反感，但是你讲到圣灵，大家觉得哦很感兴趣的，yeah， 但是圣灵就是即使就是把神的拣选应用在我们身上，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给我们新的生命，改变我们。所以这一题，我们从这一题的当中，这个答案有给我们这种不同的功能。第一，怎么样？是我们觉悟到自己的罪恶。一般人可能觉悟不到自己的罪恶。我最近在讲道里面，我很喜欢说感受到自己的罪，感受到自己的罪 ，to feel your sin。那么也许你感受到你的罪，也许有的人感受到他们的罪不是说太深了，但是总是有一个起步。我要承认，当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不是非常感受到我的罪，那个时候我就是知道我的生命是一塌糊涂，我就知道说我要跟上帝，我希望能够跟这永恒的上帝连接起来。我就看到万事都在改变，没有一样能够依靠的。今天我最好的朋友明天走掉，那我就沮丧伤心，那么计划很多就不成真，不如意。事情改变这么快，就表示这个世界都是暂时的，就是改变的过去了。我需要跟这位永恒的同在的，会常常与你同在的上帝要连接起来，这是我本来主要的一个目的。那么圣经说我们有罪，好，我可以承认，圣经说耶稣是救主，耶稣是桥梁，好，我可以接受。那么我看四福音书，我自己先买圣经，我自己先读了，我四福音书都看了，在我还没有信主以前，也有 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的同学跟我做见证，但是我说你不能把这个东西强迫我信了，因为我可以说为了叫你满足，我可以说我信了，那你就高兴，但是我这样做你不是真实的，你也不能把这个东西塞到我的喉咙里面去。那么他们就点点头了。那么但是我不只是听他们，我自己去读圣经，非常感动主耶稣他的行事为人，他的圣洁，他的智慧和他的应许，特别是马太福音28章20节，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地极，直到世界的末了，世界的末了。那因为英文有一个好处，就是第二人称只有一个，只有一个词，没有说你跟你们，是I will be with you， it's me， 其实这是复数的，知道吗？那么原文是复数的，所以中文翻得对。而且这个背景是大使命，但是这些我全都不知道的。我就说我很伤心，这位耶稣他说他会与我同在，永远不离弃我，永远不丢弃我，所以我就而且知道他是桥梁，通过他我就能够跟永恒神连接起来。我知道我是有罪，因为圣经说了，但是我并没有说非常感受到，但是我觉得感受到，当一个基督徒越来越成长的时候，他越来越感受到他的罪。那么也许有的人真的是从一开始感受很深， 所以神的作为奇妙，有的人比较深，有的人没有。所以感受到觉悟到自己的罪恶和愁苦，但是不只是停留在这里，又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认识基督。哦，本来神给我们一个救主，神赐下一个救主给我们，我们能够认识基督，而且更新我们的心智，说服我们，叫我们能接纳。除非圣灵的工作，我们根本是不愿意接纳，不能接纳。在福音中所白白传授给我们的耶稣基督。Yeah,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圣灵的工作，不是违背我们的心智，而是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如此使我们能认识基督的真理，感受到看出自己的罪，自己需要甘心情愿的悔改信靠。两个危险，就是单单以为是感觉感动为确据，这个很危险。太多人在布道会的时候已经说过感动，但是你以感动为确据的话，可能不行，也不行啊，因为这感动可能明天就没有了呀。其实我照着这个福音派的说法，很多年我就是这样，我就说我做了我的那一部分的责任，所以神一定要守着他的那个一部分的应许。很多年我的安慰是这样的，所以以后我才慢慢来明白，这就是跟神的主权有关系的，是跟神的拣选有关系的，而不是说神给我条件，我合乎他的条件，所以他就必须照着他的应许接纳我无论如何。那么这个不是很对所以不要所谓你就是仰望一个过去，你哪一天你哪一个时刻你就你觉知了。那么 OK, 我还是可以讲。
不用您坐。
所以我们很多在福音派里面都是也是这样讲，哦，有人你信主了吗？我觉知了，或者我受洗了。那么说很好啊，但是我没有问这个问题，我问是你信主没有。那么所以不是说我觉知，那么所谓那个悔改信主或者说觉知，可能是一种信的方式，就是说实际上怎么样把神的主权和拣选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刚刚看到在周围的叙事的里面，信主悔改信主是一个方式，是一个步骤，但是当你信了以后，你不能说往后再看了，因为我，你明白这个差别呢，是一个过程没有错，但是不要把过程把它当凭据，明白为什么，把它当一个确据，就说这个过程没有错，悔改了，信了，但是要怎么样能够更确定或者印证。其实哥林多前书后书十三章五节告诉我们，就说要怎么样审查自己， To see whether we are in the faith, 审查自己。所以圣经这是另外一个题目。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违背，不要犯这个误解，就是说哦，因为我感受或者我举手或者我觉知，所以我肯定是不一定。甚至昨天讲那个姐妹，她布道会的这时候举手，那么但是以后他根本是不清楚。那么但是我看从我们开始了一个在校园的查经我就看他很认真的，他发的一些问题，问的一些问题很认真的他的一些对福音的信息的反应这么的高兴 我就看他应该是差不多了，应该是。那么有一次在，其实已经前两三次在圣餐的时候，我不知道，圣餐某一些教会可能不同教会有他们不同的一些做法，我想基本上我不论断，反正我们彼此接纳，除非是很明显违背圣经原则，但是我现在就这样说了。其实我们教会不一定是，就是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不现在教会还不太能认同婴孩洗礼。OK， 我已经在执事会讲到某个程度，就他们还是不太 ready。OK， 不讲那个。原则上一般这些福音派教会是你信而受洗才领圣餐，我们的教会不是，我们的教会的以前直到现在的做法就是你信就可以。那么 OK， 没问题。那么但是我最近两三次可能就是我太过分反映这种所谓觉知的那种作风了，所以我就说，圣经说我们要悔改信，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如果你是确定你内心有印证，你是罪人，你在上帝面前站立不住，你是败坏的，耶稣基督是救主，你信他，你投靠他，你拥抱他，你承认他是你唯一的依靠，不管你过去举什么手决什么志，你就可以领受。那么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姐妹她就喝了，那么她就领受了。那么就是那位姐妹，就是在上上礼拜天当他的先生要准备回国的时候，他说，哎，你要传福音给我们的家人和你的同事。所以我就看从几不同的方面看他是信了，而且他下个周末我回去他就要加入休息班。所以已经说，你说怎么觉知祷告，我觉得不一定，有人就不知道他在祷告什么。那我会跟他祷告吗？会跟他祷告，这没有问题的。但是不是说因为你祷告所以就好像就有好像 automatic 你就是，哦，恭喜恭喜恭喜。那么说不定是，但是不是每一次。你知道这个，你知道格里汉呢， Billy Graham， 那你知道 Billy Graham 的太太，你知道 Billy Graham 的太太是改革宗的，是加尔文的，所谓加尔文派的，是改革宗的长老会的背景，Billy Graham， yeah， 非常信仰这个预定论，但是他一直都是顺服他的丈夫，也支持他的丈夫。但是你知道Billy Graham 他一生的布道基本上太太不在身边，太太就是在家里尽太太的本分，太太是 Reform 的信仰，太太他那个 Billy Graham 的太太他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信了，他也没有所谓觉知，他就是知道他爱主，他是信主，他需要主，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就是你说觉知 OK 没问题的，绝对不是问题，但是不是靠着这个说在某一天在某一日期我做的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无论怎么样我是得救的，就是这一点我们就是需要小心一点的，就是要避免的。我很久以前在 Wisconsin Madison华人教会讲到，那么在聚会完以后，有我快要离开的时候，已经到外面去，有人跑来，他就问啊，某某弟兄，某某人，他在我们查经班，他六个月以前觉知信主，但是最近几个月没看到人，最近好像而且邀请他，他没兴趣，他太忙，或者对属灵的事情好像不大感兴趣，他得救吗？ Well, 这就是反映出那些一般的就是 confusion。 那么我就是尽量要为那位迷失的弟兄所想，所以我说他有没有什么最近什么困难，也没有。他有没有感觉到他属灵上有一些的挣扎，没有啊。他没有感觉在属灵上有一些怀疑在困扰他了，没有，就是没兴趣了。所以我想他大概还没有真正的信呢。尽管他所谓觉知，但是从你这样形容，无论他当时的感动和怎么样，我相信如果他觉得说他是一个得救的人，他就是可能是自欺了。Yeah, 所以我们这方面我们真的是要清楚，这也是一个我们福音派常常会有一些 confused、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要避免了，一感动还有说不信，因为没有蒙拣选，神没有将圣灵赐给他们。不过这个我们已经稍微讲过了，有圣灵你要有个什么感动你才信。神给我们很清楚，你要悔改，你要相信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保罗在雅典说，神过去怎么样宽容，现在是命令人要悔改信。就是 actually that's English says that English Bible. Now he commands men everywhere to repent and believe the gospel. So 就是这样，你这样做你就是蒙拣选了。Okay, 我想最后就是还有十七分钟，讲到这个称义。第33万，称义也是可能也是一代福音派教会所会承认的，但是改革中信仰是解释的最清楚而且最看重的所以这里就说称义是什么，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称义是神白白恩典的作为，他借着白白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约当我们在他面前为义人，这原因是将基督的义算为我们的，而我们唯有凭信心接纳了。对，所以称义OK, 在预考的时候，我 OPC 预考第一个问题就是说Is justification a work of God or an act of God?你明白这意思吗？义信称义是神所造成的或者神的作为，你明白这个问题的，可能我在中文不太清楚。 God's an act of God or a work of God 应该是什么 act, 应该是 act, 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也承认我想了蛮久的，但是我坐在那边，但是是神的作为。为什么？因为不是神在我们内心所做成的。当然救恩本身是，重生也是，成圣也是，但是称义呢也不是，是神的 act。当法官宣判的时候，这是他的 work 还是他的 act? 是他的 act。 那么那个时候我最后我答的对，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这样想，是称义是神所宣告的，那一个宣告是一个 act 而不是一个 work。 所以那个时候我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就跟他回答说，那我说应该是 I think it's an act. He said 对。我都很高兴，我很高兴的。所以这里中文圣经，所以这个英文的版本也是这个温达也这样说了justification is an actOf God's free grace, not a work. Work 是我们重生，神的灵 work 运行，成圣是神的 work 一个过程， 但是宣告是一个 act， 他宣告，法官宣告有罪或者是无罪。那么其实我们不要花 太多时间讲这个，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就是我不要讲，就是把这个事情搞得太大，但是这个基本上我们就是需要说是一个 act of God， 是神的作为，借此白白赦免一切的罪，所以包括的是怎么样，是赦免。那么这个 principle 就是 imputation， 就是归算的原则。本来什么归算？亚当的罪就归算到我们身上。第二，就是我们的罪归算到基督的身上。第三个归算是什么？基督的公义归算到我们的账上。Yeah. 所以他另外他有问我说，我们称义的根基是什么？那么这个我没有改革中的背景，我那个时候就不太知道怎么回答。我传福音啊，我听我信主了，所以就称义了，毕竟因信称义了。所以不是，答得不对。OK， 那我们称义的根基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公义。耶稣基督的公义，如果耶稣基督不公义的话，就没有救恩。如果耶稣基督犯罪的话，他钉十字架是为谁钉死？为他自己。或者说如果他犯罪的话，他钉死十字架上就不复活，神不悦纳。 OK， 因为他自己犯罪，但是他是公义的，他就是，但他不但是公义的，用这个刚刚所说的那个平行，我们有一面有亚当有基督两个家族，我们从一个家族被迁到另外一个家族，基督就成为我们新的始祖，我们新的头。所以正如亚当的罪我们有所参与归到我们的账上，基督的公义神就怎么样归到我们的账上，算为我们的。所以我们法律上在神面前我们是公义的，我们是公义的，完全是以耶稣基督的公义算为义的。这个也是我最近在教会讲台上所讲的，就是说以耶稣基督的公义算为义的，这个要很清楚，是耶稣的公义，是基督的公义。因此我所要夸的是什么？因此我所要夸的是他。所以圣经很多别的经文可能跟称义没有直接关系，像义袍怎么样，那也是个很好的一个象征，一个比喻，好像个穿个外套一样，也不是我的，不是我的，有一个公义，不是义袍，不是我的，我穿上，是赐给我的，是白白赐给我的。中文圣经说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恩赐，英文圣经把恩赐翻成 gift， 翻成礼物，跟 spiritual gift 属灵恩赐不一样，就是这就是一个白白赐给我们的礼物。Yeah， 本来我们是不配得的。Yeah， 所以这个是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是怎么样？信心只不过是怎么样？
instrument
对，信心不是我们称义的根基，我们就是用信心，借着神所赐的信心，圣灵所赐的生命，叫我们能够有信心，我们就达到这样的一个一个身份。我曾经在教会里面也是举一些例子，这些例子不是完美的。比方说你开车超速，
被警察抓了，但是警察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很疲倦的，就是想在15分钟他就下班了，所以他不想麻烦什么给你罚单的，所以他就跟你说啊，这次算了，下一次小心一点的。那么你有没有罪？实际上你有没有罪？在法律的记录上你有没有罪？没有。Oh, what happened? 实际上有罪，但是在法律的账上，你的记录上，你的保险公司的那个账上怎么样？你没有罪。对，好像你没有被抓一样，好像你没有违法一样。是。那么这个就是称义。但是这个比喻不完美。它不完美的地方在哪里呢？嗯，啊，对，警察不公义，对不对？因为那个罪没有代价，不没有付代价。如果他说啊，告诉你我太累了，但是法律上一定要处理，反正你回去吧，我帮你付，那就是公义的了。但是所以这个比喻那很好啊，你们看到哈。这个比喻是有它的好处，但是是不完美，因为那个警员就是不公义的。另外一个比喻我在香港的时候快要回到美国，我妈妈为她，我在美国连一分钱都没有那个时候，那我妈妈就想啊，孩子快要回美国，我要到银行去为她开一个账户。那么他为我开了账户，那么请问那个钱是谁的？那是妈妈的钱，法律上是谁的？我的。对，所以当我回来的时候，这、就是我的名义上，就是这个我在我的名义之下是我的钱。那么这个比喻可能也不是完美，但是这些我们大概知道称义是怎么一回事。本来 imputation不是属于我们的一个东西，归到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那么，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一节说，那么怎么说呢？所以现在那些我们怎么样与神和好？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里就不再定罪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第五章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那么我们就能够站在上帝面前，能够穿上一种他能够悦纳的公义。为什么？因为不是我的公义，是耶稣的公义。耶稣的公义就是神的公义，耶稣的公义就是神所能，是唯一神所能悦纳的公义。我能够做全世界最公义的人，最良善的人，但是还不够神的标准，还差得太远。神的 justice 要求神的公义，神的，你明白我意思吗？神能够在神面前，神的司法，神的法律要求是要求神的公义，任何别的公义就站立不住。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信靠耶稣基督，唯有他是我们的盼望。而且我们称义只有一次，不是说我们继续不断的称义，我们一次成就永远成就，称义是这样的情形。那么我们什么时候称义？我们记得救恩的顺序，不是说因为被预定是称义的，不是，
因为神客观成就救恩，或者说神的计划在永恒以来计划预定是一回事，他应用他 apply 的救恩是另外一回事。怎么说？像哥罗西书第一章21-22节所说，你们曾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不能说哦，某某人他是从永远被预定了，所以无论怎么样他得救了，没有，他称义了，没有。因为哥罗西书第一章就这样说，你们从前怎么样，这个说哥罗西书第一章21-22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啊，这不是拣选的人吗？蒙拣选的人呢？蒙预定的人呢？但是这里明明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神为敌，但如今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所以怎么样在蒙拣选的人，神的拣选开始生效呢？就是按照神的时间，按照圣灵的作为，他们重生，他们就悔改相信，他们就在那个时候是称义，成为儿女，而且成圣的过程就开始。所以神的计划和执行神的计划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是一体的两面。所以我想可能我就是讲到此为止了。那么现在4:30，我是好 OK， 可以尽我所能回答一些问题，我不见得都能够回答。
两个还有吗？反过来，
所以第一个问题在这里说，根据罗马书似乎得生命，就是第五章，似乎得生命是在称义和好之后，逻辑性对我来说更合理的更合理的什么？更合理的是拣选、呼召、悔改、信。
你
帮我读一下。
根据这个题是这样哈，根据罗马书似乎得生命啊（括号这是罗马书第五章啊）是在称义和好之后，这个就是说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是我们得的基督的生命是在称义和与神和好之后哈。然后是我想是这个意思，逻辑性对我来说呢更合理的步骤，这是更合理的步骤。我们得到那个生命是在称义和与神和好之后，然后呢他下面就画了这个救恩的顺序哈。他就是画的就是拣选、呼召、悔改、信心、称义、得儿子名分、和好、得生命，然后是成圣。
Okay，
是这个
好 ，OK， 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教会很好的地方，我们能够容纳那些跟我们信仰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是不是？那我开玩笑的，这个yeah, 这个就是比较，可能就是比较这个传统的一些福音派的一些讲法，就是因为我们觉得重生先悔改信以后，就是以后的，是我本来也是这样的。我想很多人信耶稣的了解，刚开始信的时候是这样的，yeah, 所以我也是如此，那么这个也是我可能说过了，在救恩的顺序那个Arminian 跟 Reformed 的差别就是在这里，就是你哪里，就是重生跟那个悔改信的顺序是倒过来的。那我想圣经已经给我们看的，对我的理解是很清楚的，是当我们还没有生命以前，我们是死的，我们的灵命是死的。什么时候死呢？当我们的始祖放弃神的主权，违背神的话语，换句话说得罪神，照着神的话语说你吃的那日子你必定要死。神对以西结说，那得罪的灵魂必定要死， The soul that sins it will die。 所以我们是死的，那么一个死的一个东西没有办法听见，没有办法领受，没有办法回应。所以我们的一个在圣经里面对基本的一个教导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哪里印证呢？就是在我们刚刚所看保罗在哥林多后前书第二章所说的属灵的事情，那个属肉体的人，属血气的人是没办法领受的，反而是以为是愚昧的。为什么？因为是死的，所以他在灵里面是死的，所以根本是体会不到神的真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那对我们是基督徒的，我们信主我们还是会觉得这是很难理解，因为这个不是我们 intuitive 的会想，对不对？我可以承认这样的一个教导不是我们 intuitive 的，我们就会觉得是很自然。谢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看法，我觉得是很自然的，我也有点能够认同，因为我过去也是如此，这是照着我们自己的一些思想觉得是合理的。但是这就是不是跟圣经所教导我们还是有一些出入，所以那我们就是要到了一个地步说我们不能用人的逻辑或者人以为是合理的为满足。你明白这个观念吗？我们一定圣经里面一定有一些是我们会不明白的，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到某个程度还是可以明白，因为你真的是你没有属神的生命，你就是根本就不体会属灵的事。那么像我刚刚说了这个事情有一个更进一步的印证，就是你跟一些人谈话的时候，他们怎么无论怎么样就是听不进去，就是这个原因。Yeah. 是
牧师，那我接着就这个问题问一下啊，虽然那个圣经上有支持你刚才所说的那个观念，但其实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了非常多耶稣所喜悦的事情，就是说你的信救了你，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妓女，她就用她的头发来给香膏倒在耶稣的脚上，
是，
然后她给他洗，
是，
然后耶稣就回答说你的信就让你平安的去，
是，
那不只是这样一个例子，而是很多多多多的例子，
是
耶稣都说你的信就可以，
嗯，
其实我相信神能引领到他们，但他们的话就是做出了他们的本分，就他们有信心，愿意那么去。
嗯哼。
那像这种的话，你怎么样来解释？就是说，其实人的信心的话，也在中间的话是，有信心的人是蒙神悦纳的，因为在希伯来书神谈到了非常多的有信心的人。
是。
那这个信心。就要按照这样的说法的话，是完全是从神那里，还是从人那里？人的自己的一种回应，是神所喜悦的一种回应。
是，如果把整本圣经，我觉得我们要记得，就是改革宗信仰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完整的，所以我们不是 proof text， 就是一个经文那个经文来做我们的 proof text。Proof text 可以指出一些经文，但是我们需要看它跟这个整体的关系怎么样。那你刚所出的这些所提的这些例子，我是这样理解，信心没有错，但是信心怎么样在主耶稣的讲法里面，信心怎么样救他呢？第一，还是在从整本圣经来看呢，从这个最基本的一些神的作为和圣灵的运行和生命的原则的角度来看，信心的角色是工具，是 instrument。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矛盾。他的信救了你，怎么说的救了他，因为他使用，其实第一是神，一定是神给他，这是第一的。第一，圣经说这是也是恩典，是神赐给他。第二，既然有这个信心，这个信心本来就是个工具，基本上拯救他是什么，就是耶稣本身，这是耶稣本身。但是他信心是工具，他的信心是怎么样把他催逼到主耶稣的面前，好叫他能够从主耶稣那里领受主耶稣的恩典。而且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舍命，所以在那个时候从那个亚当开始一直到主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功效救人，还是主耶稣的公义叫人能称义。所以我就是这样看，就是一个，就是看他的整体，他的圣经的真理就 integrate 在一起，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体系。这样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明白，哦，是你信心救了你，你就才在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背景里面，你就明白他所在的意思是怎么样。yeah, 所以我就是这样理解。
对，另外他们说呀，是不是这个问题就刚才那个回答他完了哈，再把他这个回答一下，就是说他这个次序里面呢，其实在这儿呢，应该有一个重生，
对，我的重生也漏掉了，
对，
哦，可能是在生命的时候，
这是这个问题，这问题是这样的次序，
对，
但是老师讲的呢，这里应该有个重生，所以得生命呢，应该是在重生这个地方得生命。
对，这个我说的这个，我讲这个，我其实我还不是讲的东西啊，他们是讲的那些地方，我也不同意。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说，罗马书它的顺序
啊，他是说罗马书，
还不是你不是讲罗马书讲了两年嘛？罗马书的次序的话很清楚，是生命是在第五章才提到，
是
前面悔改、信、称义这些东西都是讲到罪的问题，把这个他是在前三，或者说二三，实际上从一章就开始讲到罪了，一二三四。
对，一到三节讲到罪恶，三章的
四章讲到
后半就开始讲到称义，
信或者称义，
称义因信称义。
对，然后到了第五章才最后才提到说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嗯，
所以我是觉得好像似乎在罗马书来看，我不说别的地方看，我是似乎从罗马书来看的话，似乎得生命反而是要 当然我个人相信这些东西都是同时发生的，但是呢如果我单从罗马书来看的话，得生命在逻辑上放到后面，因为得生命是跟神圣有关系，所以才会有六七八章。如果我们只讲地位的话，就不存在神圣的问题。但是呢如果没只是把罪对付掉了，但是没有这个死的问题被解决，人没有活过来的话，他就没有六七八章得真正神圣得荣的问题。所以我就从罗马书来看很清楚，得生命反而是在这个，我其实我自己绝对认为我不是阿弥陀派的，我早就在没有进入到这个 PPT 的时候，我早就觉得加五点对我来说是完全是没问题的，所以我早就觉得自己是改革中的。但是这个，但是我个人从罗马书看的话，我觉得是生命在这个，如果一定要我们，当然这个东西是说咱们一定要讲这个逻辑性的话，如果单从罗马书看，这生命反而是在悔改称义后面，这是我的。
啊，我神圣的生命不是得生命，婴孩生出来就有生命，
是，
但是他成熟需要一段时间，所以罗马书的六到八是讲到后面那个成圣的过程，
是，
所以重生那边生命就婴孩就出生了，
是，对，而且我觉得，而且如果你详细读罗马书，我建议很多的圣经书卷，如果你可以的话，圣经的书卷你一口气把它读完。那么罗马书十六章可能比较难一点呢，但是如果你能够一口气把它读完，你就是能够比较感受到它的思路，那你就会发觉说它在这里不是讲救恩的顺序，它根本不在讲救恩的顺序。我不知道圣经有没有一个地方，就是某一个地方讲救恩的顺序，可能是没有，可能就是我们我们归纳到圣经，照着圣经不同的记载、不同的教导，我们就归纳起来。所以你不能说，因为罗马书它先在第三章后半二十一节开始讲到应信称义，所以应信称义就是先。其实按照整个救恩的运作来讲，一定是要先是拣选，这个没有错，有教不招，然后你就得生命，不然的话你得生命重生 regeneration 是整个的这个前提，因为你没有这个，你消灭其实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罗马书它不是按照这个顺序，罗马书它就是说讲得很实际，那么你要信，因信称义，然后指着亚伯拉罕的例子，你看亚伯拉罕创世纪十五章六节，他信神，就是因着他信就把他算为义的，那么以后他才讲，他就开始解释一点有关神的灵和生命里面的一些一些功能。
我就说您那个，还有两个问题，
我可以，
哎，完了再问哈，先把这两个，完了一个一个的，这边还有，我来读这个，
okay,
我来，这个是先教来的哈，那就读这个哈，这个英文的。
Okay, how do you interpret John 5:25 and 5:28? Okay, 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五节。你问多难的问题，我不介意，我不知道，我就说不知道算了。John 5:25，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五节。对，这个讲到，好像讲到两个复活，在这方面解经家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关第二个二十八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几乎都是同意，是指着在末世时候主耶稣再来的复活，所以这个应该不成问题。我觉得也是这个说法很合理。那二十五节就比较麻烦一点了，因为有的人，有的解经家认为这个就是指着我们信主的时候，就是刚刚所说的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主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好像拉撒路这样，就听到神的声音，就听到这个有效恩召，就有生命开始运行在运作在我们的心里。Those who hear will live. 我的志向就是要采取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么为什么会有一些解经家还是觉得说是子之主主再来的时候，就是因为跟28、29节的距离很近，你明白我意思吗？有时候在圣经里面用同样的词，如果是距离很近的话，有些解经家会认为说是应该是一个同样的意思，但是我想不见得。你要看还是要看向下文，这里说讲到一个死人听到人神子的声音，听到的就会就活着，这好像很像就是当一个人醒悟过来，他知道他的罪，他认识耶稣基督，听到圣灵在他心里面的那种呼召，所以我就是这样看。那真的如果是属于是指着主耶稣复活再来复活以后，也有可能，我不能否认，所以我这方面不会太坚持，不会再 dogmatic。 这里说 dead listen alive， yeah， 这个就是拉撒路的例子。拉撒路是死的，但是主耶稣吩咐他，主耶稣吩咐他有他的意思在这里。那主耶稣吩咐他，他就是起来了，他就是出来了。所以拉撒路也是应该听的，应该是听的，然后靠着神的大能就出来了。
我听过，就是人拿拉撒路做类比，是说如果一个人没有活过来，不能够听见，所以为什么要先重生再先才能够有反应？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是使人听见了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就活过来，
对，
是先听见再活过来，不是先活过来再听见。
嗯哼 ，OK， yeah， 很好。
我觉得还有一个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说了说，这个风吹着一直吹，对吧？
嗯、
就是说讲的重生，风吹一直吹。这个重生也不一样，对吧？就是圣神从我们知道重生也不一样。换句话说，我个人是觉得吧，就是说这关于这个所谓的这种逻辑性啊，就是说的确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讲，而且重生能重生，可能有的人他很清楚的感觉到我的重生是在悔改之前，有些人可能就是重生是在悔改之后，就是说这个重生本身是一个很奥秘的，我们是不是？有没有那个必要把这个逻辑性讲得那么清楚？
是，嗯哼，
啊，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一个教义把它变得是非常逻辑性，然后就是说好像是说很清楚，但是圣经却没有那么清楚的话，因为本来就是圣经，就是它像风吹一样，我们并不知道风怎么样的让我们重生了。
是，
所以这就是说，这就是我的感觉，就是说，好像就是说，如果你不同意重生是在悔改之前，你就是阿弥陀佛，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说，
对，但是问题是说，我觉得它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传福音的工作，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我们的保障，我们的确据。如果我能够知道说，叫我所理解的，我所以是能够听到主的声音有所回应，就是因为他已经借着他的灵开始在我心里面运行。这样就会影响我怎么样去传福音，我传福音所带有的心态。如果是觉得说，那么完全是靠着我要一定要讲的很精彩，有说服力，有口才，那怎么样？那我就完了。我觉得这个压力我承担不了。但是其实上帝的真理是说，这完全是在乎神，他的选民总是早晚就会听。早晚都会活过来而会听。那么所以那这个问题你问得很好，就是说 The dead will hear the voice and those who hear will live。 那是不是主的意思就是要把它当一个顺序呢？还是说 有时候圣经又会把两个事情就倒过来，其实不一定是顺序。举一个例，就是那个不是用主耶用这个眼他的眼泪擦干，擦主耶稣的脚，然后用头发擦干，在路加福音，然后主耶稣说他的罪赦免了，为什么？因为他爱多了。我明明知道不是这回事，他的罪赦免了。不是因为他的爱多，他的罪赦免了，是他的爱的一个凭据。因为他，因为他先爱主耶稣基督，所以他的罪赦免了。整个的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知道，所以因为主耶稣接下来就说，那么赦免的多，爱就多。哦，对，我刚刚相反了。他是赦，为什么他赦他被赦免，所以他爱，所以他的爱是他被赦免的凭据，所以有时候都会倒过来，还是要以一个比较大的 context 为主，而不一定都是小的 context。 你要在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一个经文，在一个比较大的单位里面来思考，有时候圣经有不同的说法，所以还是这个原则是很难克服的，就是你没有圣灵体会不到属灵的工作，圣灵就代表神的生命，从圣灵而生就是得生命，没有神的生命你体会不到这些，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观念。所以可能这边 In what sense does he mean live? Those who hear will live，是不是一个什么时态还怎么样，是不是指着我们的生命，就说已经证明我们已经听了他的声音，听他的声音已经证明印证我们已经是 living， 所以完全是这个，完全是可能不是勉强的。 Yeah, OK， 我觉得
这个他就是说刚刚说那个他那个是字面上看来是说因为他爱的人但实际上，如果从逻辑来说，这个就是 this present inconsistency with the theological 的 overarch thing， 就是说应该是说他一定先被赦免才有爱，因为我们 suppose total depravity 不可以任何爱，所以说这个逻辑上必须要这样解释才很 consistent with the theological argument。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在想的这个简体的问题是说，在旧约里面，我想说应该是 consistent。他对于罗亚的解决，罗亚是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是个义人，是因为他有这个信心有义解决他，还是神仙解决他把这个给他，然后才看到他？亚伯拉罕信神就看为神的义，那亚伯拉罕为什么神要在那个时候解决亚伯拉罕？他没有解决其他人，亚伯拉罕是 follow 他的，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要解决罗亚，没有解决其他人？因为其他都不信神，罗亚到方舟一定是被别人讥笑的。那这个是which one come first， 就是说到底是怎么这个是怎么来的，就是说这个生命记九章那个地方我 I agree， 就是说神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一把带进去，是因为迦南人的恶，还有就是他说也因为我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但这个就回到说他当时实际上因为让我想到说旧约实际上很明显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的约，那回到这个但他跟以色列人立约是他当初是跟亚伯拉罕立约啊，是通过亚伯拉罕拣选亚伯拉罕拣选这一族下来的，那我就想到说在拣选亚伯拉罕之前拣选罗亚是为什么，这就是我的问题，就是说如果神是一个 consistent 他是这样子的话，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是说罗亚是合神心意的，他是在那个时代是个义人，我们拣选他，亚伯拉罕也是可以是义人，
对，所以从圣经的这个全面的全面以圣经为一个整体的话，我们就知道说挪亚之所以能够是一个公义的人，因为神特别恩待他怜悯他这样子，所以他就是在活在世界上是一个公义的人。但是圣经用公义也是有不同的含义，你知道吗？大卫在诗篇常常说主啊，求主你按照我的公义来恩待我，那个公义就是说大卫至少从人的角度来看
它是合乎神所立的约，但是不是说是一个法律上的公义，所以你明白这个差别吗？对，所以挪亚也是，说挪亚是公义的人，不是说在他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不过就是还是因为主耶稣的功劳，他才能够站立得住。但是这也是出于神的作为。
就是跟一般的人，他们的信仰
和
他们的信念
上
不一样。
挪亚是，亚伯拉罕不是。因为圣经别的地方说，神拣选以色列人，他们的始祖也是拜偶像的。我忘了是在什么地方。God chose your。
但是创世纪六章六节说亚伯拉罕信神啊，耶和华。神
拣选他这些，那是后人。神拣选他的时候，叫第二个。
对，但是他就是神
创世纪六章九节里面说摩亚是个义人，那也是个逗号，后面有一句话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这是一个相对的一个
对
比。对
对，我要看第八节前面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门面前蒙恩，才有后面的东西。
对，
不是说
蒙恩，首先是蒙恩，所以拣选是仍然是优先，也就是说他蒙恩。那同样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讲到挪亚的时候，是说因为蒙恩，所以神指示他将来要发生的事。那后面一句话，他是动了敬畏的心，这个敬畏的心是蒙恩的，然后才会到后面是回家。所以蒙恩在心仍然是这样。
对，所以我就神的作为是很 consistent， 是一致的，无论是拣选也好，恩待也好，那个永久的原则说，我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恩待了挪亚，他也恩待了亚伯拉罕，但是他也有目的的。恩待挪亚，彼得前书也有提到挪亚。所以有一些象征，有一些预表在那里。有人也是把方舟来预表救恩，主耶稣基督，我们逃跑主耶稣基督就可以就免了审判，神的审判。所以这个也是，那我们知道从圣经的记载来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圣经明文，不只是在新约，其实旧约诗篇也有讲，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所以这个也是应该包括挪亚，也应该包括亚伯拉罕。但是神第一，他的拣选是我们不能知道的，为什么他的怜悯，但是也有一些用意，要用挪亚当一个预表，还有亚伯拉罕，接着就伯拉罕，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三节，没就从一开始讲到亚伯拉罕就说了，因万国因你得福。所以从一开始神这个把福音传到地极，早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就已经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在一个完全背叛的人类的当中，神拣选了一个人，完全出于他的怜悯和他的恩典，但是为了借着他，使借着他的后裔能够祝福，能够让他的祝福，他的救恩到万国。如何理解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 OK， 也刚刚我就提到说这个，一般神学家、解经家对神的旨意有两种，就是可以分两种意义了。就是一个就是神所指定的意义，第二就是神所愿意一些事情发生的意义旨意，所以两种意义。那为什么神所愿意的不是神所指定的？那么这个是奥秘我不知道。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万人的意思，就是是指着所没有分别，而不是说没有例外。神是万民，愿意万民，无论是在远东，无论是在非洲，无论是在美洲，或者从用旧约的乡下文来讲，在圣经时代的意思就是说，不只是犹太人，而是万人，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特别是你看《使徒行传》犹太人，《使徒行传》头几章的时候，他们还是非常这个民族性蛮强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特别是保罗他要去外邦罗马帝国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特别讲说神愿意万人，换句话说不只是犹太人，而是万人。所以意思就是说，不是说每一个就是没有例外呢，而是说没有分别。那么这个也有圣经根基，因为几次我们有看到在神那里没有分别，无论罪恶的来说没有分别，都犯了罪，有关救恩来说也没有分别，谁求告主的名就必得救。但是不一定讲每一个个人的这个样子，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可以明白这个意思。那这个经文第二十九，我最后一个第二十九问，圣灵并非用 the 而用 his， why？ 二十九，第二十九问了，我看第二十九问，We are made partakers of the redemption purchased by Christ by the effectual application of it to us by His Holy Spirit. 因为圣灵就是神的灵，所以就说 His。 有时候圣经说是父神的灵，有时候是基督的灵，两种说法都有。 我这个问题就不会吵的，不会吵架，也不会纷争。有一些神学的一些争论就是讲到说圣灵是父所差派的还是子所差派的，我觉得这个太荒谬，我不会辩这个事情啊。所以像林院长有一次回答这个问题说，哦，有人说我们应该向父神祷告，有人说我们可以向耶稣祷告，向圣灵祷告。林院长在一次我们牧师团开会的时候他说，无所谓，这三位一体的他们不会吵架的，他们也不会彼此嫉妒的，反正三位一体，所以你向耶稣祷告就是向三位一体祷告。所以这个我就，但是这里 his 因为本来就是神的灵，是主耶稣的灵，但是神的灵也是位格化，所以我们还说是一个 person。 OK，
我想这个问题呢还是可以继续问哈，如果那个韩老师要是还有一点点时间的话，我们就下去。现在呢五点过四分哈，我们就准时先结束。那其实这个讨论是很好，问题也很好啊，这个讨论大家会越来越明确，这是对的。那么我们就先呢因为那个韩老师韩牧师要去有的洗去看妈妈啊，明天来我们教会下午就给我们讲道，在圣经归正教会两点钟啊。那么还有一点时间，如果中间还有问题啊，刚才没问完的，还可以再交通一会儿啊，扫扫时间啊，通知别人啊。那我们今天呢，我想趁着我们老师还没走哈、啊，我们现在我们先特别谢谢啊韩泽明牧师这两天来的辛劳，好吗？
谢谢你邀请我。